我们今天要接着读马可福音第一章29节开始啊，一直到39节，29到39。马可福音第一章29节到39节，来，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29到39。我们先把经文读了，把上次我们所查经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把一些重点再强调一下，之后我们就来读这个讲解这一段29到39节的经文，好不好？来，我们从29节开始读。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我们读经就到这边，做一个简短的开始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打开你的话语，要和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能够有所学习，能够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悟性，真理的圣灵也能够运行，能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读了能够思考，读了能够明白，读了也能够领受，领受经上所给我们的教训，所给我们的真理，好成为我们信仰生命的灵粮。我们为每一位听参加聚会或者是听查经录音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你也一样赐福给这些属主名下的儿女们。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啊。上一次我们讲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讲的基本上就是讲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的那个事件啊。我们上一次是从21节那边读的了，耶稣到了加百农，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啊，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呢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之后就讲到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啊，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我们上次基本上就是讲赶鬼的事情，那这里面啊，我们会感觉起来啊，跟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比较有点脱节了，不太好像不是这个很直接有什么关联的，其实也不一定的啊。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把它记得的，就是赶鬼呢是靠权柄啊，不是什么恩赐啊，不是这个医病呢有医病的恩赐，或者是这个在管理的事情上面可能也有恩赐，有治理事的
有帮助人的，这都是属灵的恩赐之一呢。但是赶鬼是权柄，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权柄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我们曾经举过使徒行传里面的两个例子，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9章里面的那些例子啊，我们也讲到信主的人是胜过这个世界的。哪些人胜过这世界呢？你记得这个经文吗？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啊，约翰一书第五章他那边就讲到了，说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这几句话是很宝贵的，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所给我，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些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啊，这一个。另外一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的话，第四章第四节讲到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并且胜了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敌基督者的灵，指的是那个敌基督者的灵，就是那些谬妄的灵，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那种污鬼，那种邪灵啊，那种跟从撒旦的那些差役，撒旦的差役，那恶者的差役啊，这个是谬妄的灵，敌基督者的灵。所以约翰这个老长老老使徒约翰他这样写，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胜了那些敌基督者的，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呢？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借着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世界上面的，这世界是握在谁的手里？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有的时候圣经上面讲了，说这个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神，它其实就是指着撒旦，指着那恶者，指着那掌控着这个黑暗权势的那一位啊。那人没有蒙恩得救呢，其实都在那恶者的手里面，因为都属世界。我们现在还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已经是属上帝的人。我们属上帝的人，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儿子的灵，上帝使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信，叫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这个信心的依据，把这些经文呢牢牢的记住。所以我们知道赶鬼是靠权柄，这个权柄是因为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他胜过那二者的。好，这是我们上一回我们所讲的哈，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里面也牵扯到这个所谓的权柄，所谓的能力。权柄能力从哪里来？权柄能力从上帝的道而来，权柄能力从圣灵而来。这个圣灵也称为能力的灵啊，能力的灵。这是圣灵是能力的灵， 所以能力权柄从道而来，能力权柄从圣灵而来，能力权柄其实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他是自由的，他自己有啊，他就是出于他，权柄能力也从圣洁来，圣洁的生活，圣洁的这种行为举止，就带着有这个能力和权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哈，这一小段呢，里面有一个重点，这里面啊，看起来好像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传道生活里面的一些片段的记录，把它整合起来。第一个是他们离开了会堂，他们到了西门安德烈的家里面，他们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正好西门的岳母啊，这个彼得的太太的母亲呢，太热病躺着，有人告诉了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这个救字啊，跟底下那个救字啊，他就服侍他们。这个岳母呢，就起来服侍他们，服侍这个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门徒们。这两个字眼都带着有立刻的意思，马上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近前来扶他起来了，热就立刻就退了，热就退了，立刻就医好了啊！这是大能的这个神医啊，这还是真正的神医啊！上帝是能够行神迹，有权柄，历史就好的了。之后呢，讲到天晚日落的时候，哇，各处的人都带了害病的啦，被鬼附的啦，来到耶稣的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就可想而知，当时真是万人空巷，轰动了各个地方了。这是让我们稍微一窥啊，了解一下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生活的片段，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日没夜的。你看这里面所讲的呢，天晚日落到一个地步呢，连晚上都没办法好好来休息啊，因为他合成的人都来，那只好耶稣来医害各样病的人，也来赶鬼，赶出许多鬼，而且不许鬼说话。这倒是真是我们上次就讲到了，是一个很反合的一个现象啊，人认不出耶稣到底是真正何许人也啊，看不出来，往往可能会诧异说，诶，他从小地方来，诶，他是一个木匠背景出身的，他也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好像正规的学历，所以人有的时候就会从这几方面来低估了啊，来看了，就是这个轻视了他眼前的这个人。但是反而是被污鬼附着的人，那个污鬼能够认得出来，就污鬼在那边反而在那边叽叽喳喳讲话啊，讲得出说，我知道你是谁啊，你是上帝的圣者，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等等啊，都是从污鬼的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的口里面讲出来的。那么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许鬼说话啊。那之后呢，就讲到了次日早晨，一大早，你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的生活的点滴。早上主耶稣有晨更的时间的，主耶稣早上天未亮的时候起来到旷野去，而且那个时候大概主耶稣所这个召集的门徒还没有成队，还没有这个完全建立起来，可能跟在身边的大概就是三四个人吧，四五个人说不定啊，大概就是西门彼得啦，安德烈啦，这个雅各约翰等等，大概是这样子吧。那这里面讲到啊，他没有带人去，他自己一个人到旷野地方去，就是等于说是悄悄的，他就去在那里面祷告，
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也祷告耶。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啊。那你说上帝的儿子向谁来祷告啊？上帝的儿子他要奉什么名来祷告呢？上帝的儿子他要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呢？啊，这都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想呢。啊，有的时候像这样的问题，初初感觉有点像牛角尖的钻了那样。不过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的啊，你来想想看，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祷告吗？要，他也祷告，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道成了肉身，以人子的身份和地位，他也来向天上的父祷告，而且他的祷告真正就是与父上帝的团契 fellowship 啊，他与父上帝有这个团契，有这种交谈交流的这样一段时间，而且他起个大早，一大早他就到了僻静的地方，他去那边祷告。当然他不需要再奉什么人奉神谁的名来祷告了，他要奉就奉他自己的名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奉谁的名祷告的这个问题了。那你想他祷告他有什么要祈求的吗？我想多半可能是为门徒们来祈求，或者是说为门徒们来祷告，他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需要的，但是他也一样为他站在人子的身份地位上面会临到他的事情，他会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这个是我们从克西马尼园那边的那个描述里面多多少少也让我们看到窥探到一些。那么另外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为门徒们祷告，向父上帝的祷告啊，他那里面祷告的内容也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范本，让我们能够来分析，来看看主耶稣他祷告些什么，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成为我们的一个这个效仿学习的一个典范。好，那么他在那边去祷告了，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他们大概起得稍微晚一点，发现主不在了，他们跟从的这个夫子不在了，不在他们身边，他们就赶紧追着他去啊，他们大概到外面去四处去找，找到了，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那言下之意，这个太阳都已经起来了，各处带了那些害病的啦，被鬼附的啦，各样各色各样的这种有求于耶稣基督的人呢，通通又回笼了，通通又回来了。他们前一天的晚上，前一天可能没有办法挨到他们，轮到他们。他们这一次希望说能够再见到耶稣基督，能够由主来医治，来赶出这些恶鬼。但是你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这就是我主要要分享的。那主耶稣他就讲，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有的时候你想啊，也是，哎呀，心里面你会很同情那些跑到耶稣住的那个地方去的那一大堆的人，不单单是那些身体不好的人，被污鬼附着的人，还有那些把他们带去的人呢，他们的家属啦，他们的亲戚啊，朋友啦等等的，这些人也是一大伙一大伙的啊，我们可以大概都可以想象的出来，把他们这些人呢带到那个地方去，结果排不到他们，之前的前一天没有办法排到他们，今天早上去，结果按照主耶稣这样讲啊，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言下之意他不回去了，他不回这个加百农原来的这个他住的那个地方啊，他也不回到西门彼得安德烈这个他们的家了，不到他的岳母的所待的地方去了。那这样的话这些人不就扑了空了吗？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不忍的 这个设身处地，假如说我们自己啊有这个需要，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有这个需要，也是大老远带着他们呢跋涉到这个地方来，听说拿撒勒人耶稣有这个本事啊，也带了来追着他来，结果没想到扑个空， 会觉得有点懊恼的了啊，我们也多多少少也蛮同情他们的。但是我们要特别就是注意这个38、39节，因为这38、39节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很清楚，他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他到世上来，如果真是要医病要赶鬼啊，那我想他不要说3年半了，三十个半这个年半都做不来的。怎么讲呢？是不是？那就是加他40年，恐怕都他都做不完的，一直不停的有，一直不会做得完的。你要真正医病，要真正赶鬼，那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不忍的，于心不忍。真是天底下需要的人有多少，多的要命，是不是？然后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的话呢，更是会感觉到说，我们好像欠这些人的债，我们真是应该来还，来每一个。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真许了这样一个愿，你每一个病人都要来医他，每一个被鬼附的都要来赶逐那个巫鬼出去或什么之类，那你不要说一活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都弄不完的了啊！可见事情有轻重，事情呢有缓急，或者是事情有真正的主要的跟次要的啊。真正最主要的还是医治人灵魂的问题，还是要把那个道给传出来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他就讲，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他言下之意，他就直接跟这个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同伴，可能就是那另外几位门徒，跟他们讲，我们要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做什么呢？传道。这是我要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的词汇，我也好在那边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啊，他这边讲传道赶鬼，这个赶鬼啊是很自然的，赶鬼啊，一个传道的人真正是传纯正的道理，用正道来分解真理的道的人，他就一定带着有权柄，因为权柄的道里面，权柄在上帝他所启示的这个真理里面，权柄呢也透过传道的人，他里面内住的圣灵啊，能够表达的出来，能够施行出来。所以赶鬼医病像这一类的神迹呢，往往会随着传道的人一起。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讲了，我们上一次特别举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的例子，一个是彼得的例子，他在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步呢，别人都希望啊，好像他的经过的那个影子都能够照到那些躺在路边路旁的那些病人啊，到这个地步啊，因为他们以为呢也有那个能力啊，这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边讲的，他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等等。这个道传讲出来，能力就跟着出来，所以神迹奇事就可能彰显出来，有可能啊。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第19章啊，讲到使徒保罗说，那边有很多人就用使徒保罗所用过的那个手绢呢，那个帕子毛巾呢啊，用那个东西来，好像间接的，因为他们可能也想这里面带着有使徒的能力了，有他的身上的这个权柄啊等等。他到那边去不是专专去赶鬼，专专去医病，专专去行神迹异能奇事，不是，他到那边去辩护，去传道，要把人心里面对信仰所产生的那些疑问要把它排除掉啊，他要讲上帝恩惠的道，上帝的恩言。但是能力啊 神迹奇事就随着他行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的啊。圣经里面也讲，马可福音事实上也讲到这样的事情，在哪里？就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你可以来看第十六章那边就讲了啊。第十六章啊，我们看那个从第十四节那边开始看，最后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从第十四节那边开始看，说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第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啊。所以那个第十七第十八节，他那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那里面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传道者这个上帝的道呢，上帝的道所带来的能力，会使神迹奇事随着传道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啊，神迹奇事会随着传道的人。一个人如果很诚恳、很诚实的来传讲上帝的道，传救人的恩惠福音真理，神迹奇事就会随着他们的啊。我们不是来强求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是随着而来的。那换句话讲，主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强调一个重点，他说我来是为了传道而来的，我要把上帝的道给传讲清楚，要让人能够真正能够明白。诶，这边有一个什么 message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好，那这是我们要强调讲的了。耶稣基督来，他说他是为了要传道。来，我要请大家也往前翻了，翻到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那边也提到了是主耶稣的一段事情呢啊。主耶稣他讲到，他这边讲呢，第三十五节这边开始啊，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这边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是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没有翻译出传道这两个字，但是他有没有这个事呢？有啊，他把它翻译成宣讲，所以这个 preach 这个传道 preach 这个字眼 preaching preacher 这个传道的这个字眼呢，其实就有那个宣讲的意思啊，就有那个宣讲、宣告、传讲，就是这个意思的啊。所以他这边主耶稣讲啊，这个马太这边写的说，主耶稣他就走遍各城各乡啊，犹大地的加勒利附近的到处他走，教训人，他传道， 传什么呢？
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
这是我们引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来做一个佐证。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为了什么而来？他来他要做什么事？他要成就他的托付啊，父上帝给他托付，把他打发，差他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
就是要叫他来传天国的福音，传宣讲天国的福音。
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的那一节啊，主耶稣对彼得他们说，他说我们也应当要往别处去，我们到别的乡村去，到那边去我来传道。为什么？因为我是为了这个缘故而来的，我受差，我到地上来，为了什么而来？为这事出来的，就是到各处传道而出来的。那耶稣基督他选立门徒，选立使徒，他选立使徒啊，给使徒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任务呢？也是一样，就是传道，叫他们去讲。所以讲啊，要宣扬，要宣讲，其实是基督徒或者是传道者的正经事业。你说基督徒的真正应当去做的，应当好好来做的，当然各行各业很多了不同的啊，有的人从关怀方面来做，从这种好像照顾孤苦伶仃的呢，这个老弱的失护的，这种开孤儿院养老院这之类，你说这是不是正经事业？当然也是正经事业，但是里面特别是蒙召来做这个上帝的用人，来传讲道理的，来传道的人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称传道者、传道人啊，就是这个意思。Preacher， 他们的正经事业是什么呢？就是要来宣讲，要来宣扬，要来传道，要来讲上帝的道，像主耶稣一样，这边讲天国的福音，宣讲天国的福音，要传讲上帝国的道。他差派使徒们呢，托付给他们的也是一样。你看啊，就在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接下来的那一章，第十章他就有这样的例子了。第十章他挑选了12个人，这12个就是我们以后所称的那12使徒了。除了那个卖主的那个加略人犹大之外，那个除外啊，剩下11个，之后再补上保罗的话，就是12个人了。耶稣拣选了这12个人，赋予给他们权柄，也打发他们出去，给他们任务。在哪里啊？就在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你看他讲了之后呢，第5节那边讲了，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说天国近了。谁走谁说啊，那一句话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去传天国的福音，就是一个 preach 的意思，就是马可福音那边所讲的，主耶稣讲，他说我来啊，为的是要来传道，我们到别的乡镇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要到那边去，我也可以在那边传道。这个这边讲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这里面呢，虽然没有传道那两个字，其实它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有的啊。我们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谁走谁传，传那个字眼，而且他把传的内容也稍微这个很扼要的点出来了，就是要传。天国进来，传天国的道，传天国的福音啊！所以这个是 门徒们蒙差派，主耶稣要他们所做的，没有别的，
是去传道去
啊，要去传道。在这个传道啊，就跟那种宣扬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在同样一章第二十七节，在第十章第二十七节那边，他也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个宣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传道这个词汇啊。所以这里面讲呢，这个耶稣讲这样的话啊，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讲了。在不同的场合他讲，有的时候他讲是说啊，隐藏的事啊，或者是掩藏的事啊，隐秘的事啊，都会的。人有什么样这个暗地里所做的，特别是暗地里所做的坏事啊，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就可以好像过去了，不然的啊，这个不然的啊，暗地里所做的，到了时候句句都会被显露出来的，到基督的台前都要讲出来的啊。所以主耶稣讲那样的话，有的时候是在那样的场合里面讲，表示说没有什么秘密的，天底下没什么秘密，你也没有什么好私底下躲躲藏藏掩盖起来，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啊，其实不会，到时候都显露出来的。但是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讲的，在不同的这个上下文里面的不同的处境讲的，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言下之意讲的是说，主耶稣在门徒们私底下的他的教导，或者是门徒，或者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些比喻，耶稣讲了比喻啊，他在大庭广众底下讲呢，他也讲比喻的啊。那讲比喻有很多人听不懂的，所以门徒们私底下还跑来问主耶稣说，那么夫子，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真正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是私底下教导门徒，让门徒们呢明白他所讲的比喻所指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在那个场合呢，主耶稣也讲过的啊，主耶稣也讲过很类似像这样的话，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换句话讲，这是主专专讲给门徒们听的，专专教导门徒们的。但是门徒们并不是藏诸名山传诸其人，自己收起来，自己这个把它锁在保险柜里面，没有。门徒们就有一个责任，要在明处说出来啊。他们耳中，你们耳中所听的呢，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就是换句话讲，主耶稣好像已经预告了，说你们有一天你们要扮演这个角色，扮演什么角色？传道者的角色。有一天你们要来传道。其实啊，不单单是对主耶稣这个低传的弟子啊，就是跟着他身边的这些弟子，这一句话适用，历世历代的圣徒也一样适用的，我们也一样适用的。我们所读经所领受的，我们听到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参加讲座我们所学到的啊，这些呢都好像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在主的面前，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聚会里面，某一个班级里面我们得来的。但是不要只等于说是指我们自己享用，我们所从主听来的，我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传讲出来。我们耳中所听的，我们要在房上呢宣扬出来。他言下之意并不是叫我们真正跑到房顶上面去讲啊，才算数，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大庭广众底下，我们要能够把它宣讲出来。所以传道者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的啊，传道者是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传道者哦，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位传道者，因为都领受了啊，都从主领受了，得着了，所以我们都应当去传道。福音书里面这样的例子啊，屡见不鲜，特别多的地方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好像
我们如果再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呢，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把这个事情交代好了，打发他们出去了，他自己就离开那边，他把他的弟子打发出去去传道去了，去以色列迷失的那些人的家里面去了。但他自己呢，他并没有闲空着，他也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这都是例子啊，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这个字眼啊，传道这个字眼在福音书里面所出现的比重也比较大，也比较多啊，它就是经常的被使用到了，经常被使用到，都是讲到去传去讲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在那个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里面，那一小段里面其实就有两次，就是在讲那个这个传道的这个字眼。他说我们应当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乡村去，我也好在那里传道。于是第三十九节呢，他就说加利利，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啊。这种经文太多了，他选了12个门徒。我们刚刚是用马太福音的经文呢，你如果翻回来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你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那边他也讲了什么，也是同样的一段事件的这个的记录呢。耶稣基督选了12位门徒啊，给他们权柄，他们就成为这12位使徒。你看哈，那个第十四节那边怎么讲呢？他说他就设立12个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啊，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来最主要的是传道，他选了门徒打发他们出去，也是重点是要叫他们传道。等到了这个书信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啊，教牧书信里面就提到了一些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有这么一节讲得最清楚。我们来看，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边就讲了，说务要传道，讲到说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二节。还有呢，第四章第五节，还有第四章第十七节啊，这里面你来看，他这里面讲就是说务要传道，他给提摩太，保罗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人生的路途要到了终点了，他被交奠的时候啊，就是离世的时候到了啊，他那个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但是他要把这个工作交托下去，所以他就给提摩太讲说务要传道啊，第四章第二节说务要传道，不管你得时不得时，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时间怎么样，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时代的背景如何啊，总要专心来教训。所以换句话讲，底下的这个解释呢，让我们知道传道啊里面包含这个几个细腻的项目。这个传道包含着有教训人的，有责备人，有警戒人，有劝勉人，有教导人的，都有的啊。所以这个传道里面其实包含着很多很多项目的啊。讲到第五节呢，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工作。那保罗他自己呢？保罗他自己的的确确鞠躬尽瘁啊，他做到这一点。他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也提到了，用到了这个字眼。他用到了这个字眼，他就讲，他说他被抛在这个竞技场里面，好像被要跟狮子来这个搏斗的那种的大逼迫里面。他提到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啊，那个时候有很多同工，因为环境险恶，整个这个时代的逼迫，越来越力道越来越强啊，越来越这个铺天盖地而来啊，很多人就走了，离开他了啊。他说没有关系，虽然那样的情况，主没有离开他，而且呢，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这里面就是有这个字眼呢，传尽都传明，这就是这个传道的字眼呢啊。所以可见保罗真是鞠躬尽瘁啊，一直到了他都要离开了那个当儿那种最后的这个几天的那种功夫，他都还提到的是传福音的事情，他还想到的是传道的事，要尽都传明，他去传道去，这个不得不让人感到敬佩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传道的事了，讲到传道这个字眼呢，即使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呢、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几处的经文作为一个参考的啊，多一些经文给我们做一个对照，做一个参考的。在那边讲到什么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因为罗马书第十章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强调什么一点呢？就是强调人会信道是从听道，那人会听道，是因为有人传道，有人会去传道，是因为主有差派，是不是？所以这几个环环相扣，那里面很重要的那个几节啊，我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特别挑选这个罗马书第十章里面的这个经文呢。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呢，我们可以先看第八节，第八节里面怎么讲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个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道呢？就是要啊，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信的道啊，就是保罗说，就是我们所传的，就是我们所传的那个道，我们传的，这他是要强调那个这个道啊，离我们不远。啊，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到底他所指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就是我所传的内容啊，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所传的内容是这个。那么另外啊，第十四、第十五节，第十四、第十五节就是我刚刚所讲，人会信，因为他先听过了，人会听。会听得到，是因为有人传。那为什么会有人传？因为主差派。所以这里面呢，每一环每一环都连在一起。人会去求告主的名，因为他信靠主的名，所以他会去求告主的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了。那么人为什么会去信呢？因为他曾经听过道。他曾经有机会在讲道的场所听过的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了，圣灵呢，在那个顺从之人的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所听来的这个道呢做见证，所以他能够从他的生命里面生发出信心来，信道的心。那为什么人有机会会听得到呢？会听到道，就是因为
有人传。所以在这个第十四、第十五节里面就有这些字眼。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第十五节，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啊，未曾听见他，听见主耶稣，怎能信主耶稣呢？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把这个里面统统连在一起，那个传道的那个字眼出现了。但是这个传道的字眼其实是在这些环节过程步骤里面呢的一环啊，所以这里面有好几环啊，这里面有主的差派，以至于有人会去传，因为有人传，所以才会有人听，听得到，有人听了才会信道，会信道，信了主耶稣基督，才会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所以罗马书这一章，因为罗马书第十章是很重要的一章，里面所讲到的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又讲到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人如果不信，怎么会去求告主名呢？人如果没有听见他，怎么又会去信他呢？如果没有人来传，他又怎么会听得见呢？如果没有主差遣差派，怎么会有人去传呢？所以这几个步骤，一共五个环节的步骤，把它整个要连在一起，让我们看真正做工的，真正那个推动者的最原本的是上帝，是上帝他施恩，所以他拣选，他差派人去传，所以有人去传了，就有人有机会听得到，有机会听得到，所听进去的道就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成为信心的种子了，就开始发芽了，开始成长，然后到结果时啊，有30倍、60倍、100倍等等。所以有人去传，所以才会有人有机会听，有机会听才会有机会信，信了才会来求告主的名啊。所以今天真正的重点啊，就一个，一方面我们读了几个片段，讲到主耶稣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那个一点点的片段里面，让我们稍稍的能够看到体会到主耶稣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经常有一大堆的人围着着他的，都来有求于他啊。他忙到一个地步，在之后的经文里面，在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还会有提到说他连吃饭的时间的闲暇都没有了啊，到忙到那种地步。好像主耶稣另外的时候讲，他说这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了啊，这个连休息的地方也都没有，所以他的生活是一个很忙碌的生活。但是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呢，居然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忽略掉祷告，在那种忙碌的生活里面，紧接着马可记录的就是天未亮，他就已经悄悄的离开了这些这个跟从他的这些门徒们，他没有带任何人，他就到了旷野去做什么？去祷告去。他是跟天父有交谈，跟天父上帝有交谈。这个时候，彼得他们追过来了，找到他，就跟他讲，可能彼得还兴冲冲的，有那种兴冲冲的意思。这么多人拥挤来了，主，我们得赶快回去啊！我们又有一天的工作很忙了，忙不停的了。结果没想到主耶稣跟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所以这里面真正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了。主耶稣来为了传道，他拣选门徒打发他们出去也是传道，特别跟他们讲说，你们从我所听的暗中啊，从我所听来的，你们要在民处要把它讲出去的啊，你们耳中所听见的，你们要在房上把它宣扬出来，宣讲出来，那个是传道的那个意思的啊。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传道才是真正基督教的正经事业，神迹奇事、赶鬼异能等等，那个是随之而来的，那是靠能力，但是真正能力的根本从道而来，从圣灵而来，从上帝他自己的启示的真理而来，从圣洁的这个的位分，从圣洁的追求这方面几方面来。所以真正基督教的正经事业，应当我们要重视，我们也在其中有份的。这个并不是说我做传道人我才有份，我才需要来做传道的功夫啊。当然传道人更要做传道的功夫，每一个人也都要做传道的功夫啊，自己都有见证的，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的，这个很重要。好，我今天预备的，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也就是这些，跟大家讲主耶稣的一点点的生活点滴，最重要的就是讲传道这个字眼， preaching preach preacher 这个几个字眼很重要的。好，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结束了，我们再有一些交谈，有一些问题解答，假如有的话。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这个刚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读经，我们的分享里面的重点，我们也一样求主继续能够有圣灵的运行光照，常常有主的话语能够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所读的在别处的经文，在别处圣经一起的一个整体的一些配合，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幅图画，这需要我们平日我们自己读经，我们自己做笔记整理的功夫，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这边特别我们要强调，我们要留意的是主他那么忙碌的生活，他知道他必须要有祷告，那么忙碌的生活，那么多有求于他的人围绕在他身边，但是他知道他为什么事情而来，他被差到世上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传道，要把道传讲出去，要把道传讲清楚。我们也应当效法这个榜样，帮助我们，让我们平日我们也都能够下功夫，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带到主的跟前，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好，有什么要发问的，或者是分享的、补充的，有没有？好，可能没有了。是 offline 还是 online？online，OK。他们在 online， 他们在 online 吗？ How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大家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如果有需要讨论的话。
Hello。
Hello，
嗯，姐你好，
能听见，能听见。
Hello， 听得见哈，我们也听得到，很清楚哎，我们很清楚。今天讲的不多，今天就是一个重点，一个简单的重点啊，这样子。Hello， 姐呐。
啊，是。
哦，
在旁边。
淑珍好吗？
好。
哦，好，好极了，好极了，哇，这个一声好啊， 就好像把很多的一些这个担忧的东西一扫而空掉。慧真也在吗？慧真在吗？哦、OK， 没有麦克风。OK， 好，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有什么要提问的吗？我们有一些简单的重点，我们要把它记下来。这是能力从哪里来？权柄从哪里来？赶鬼是权柄，是位分的问题，不是什么恩赐的问题。而且胜过这世界的，就是从神所生的，胜过世界，就是那些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所以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在我们里面的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那是因为我们有内住的圣灵，宝贵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世界上的是什么？敌基督者的灵。所以这个是我们上回讲的呢，这个是能力权柄的问题。那这一次讲的最主要的是主耶稣那么忙碌，他有祷告的生活，这个给我们有莫大的鼓舞啊！我们自己都应当要常常祷告，常常一无挂虑，我们到主的跟前来祷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正经事业，其中有一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传道，要传这个上帝恩惠的道。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
好，
我们明天见啊，或者是我们下个礼拜见，好不好？好呀，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哇，真方便哈、啊，
嗯，
真方便。我前两天。就是前两天嘛，还有今天早上也是隔着这个东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哦，谢谢，
是那个香港布道团的那个
哦、很方便，对啊，
方便，
对
啊，真是方便。哎，对啊，曾燕也在是不是？
曾燕还在吗？
还在吗？曾燕
Great Change 在哦，
他还在啊、哦、
嗯，他能说话吗？
有麦克风吗？哦，可能没有麦克风。好，我们查经到这边暂停。